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说，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目的在于扰乱、威胁和防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未来发动更多的袭击。纽约时报星期五的一篇文章引述拜登总统的助手说，这次打击是要向德克兰发出两个明确信息。第一，如果伊朗代理人针对美军的攻击升级，这会迫使美国和伊朗进行公开的军事冲突，而这个是自两国1979年以来的一直避免的。第二，如果攻击停止，双方可以安静地撤退，恢复到最近几年一直的状态，即是虽然有敌意，还算克制。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的声明，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附属组织在叙利亚东部两处附属设施进行了自卫打击。声明说，这些精准的自卫打击是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继10月17日以来对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人员发动的一系列，但是大部分不成功的袭击行动的回应。自从10月17日以来，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针对美军发动了至少16次攻击。根据奥斯汀的声明，袭击造成了至少21名美军士兵受轻伤和1名的承包商死亡。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公共政策经理兼研究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军事分析师和反恐官员迈克尔·迪米洛对美国之音说，他仍然担忧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亦都会继续攻击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队。他说美国的打击与拜登政府先前对伊朗代理团体的回应一样。今年3月，拜登政府已经回应过一次，美国的这些打击是权衡后的结果，而且是适度的，但可能不会重新建立威慑力。他解释说，美国虽然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但只是限于对伊朗代理团体在叙伊边境地区使用的武器和后勤设施是空袭，并且试图将这个问题与当下的以哈冲突分开。他说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伊朗是否明白美国的意思。奥斯汀的声明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亦都没有意图或者愿望参与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但这些伊朗支持的对美军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伊朗想要掩盖他们的行动，并且否认他们在对美国军队的攻击当中的角色，他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奥斯汀在声明当中点名伊朗，他还说，如果伊朗代理人继续对美军发动攻击，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必要措施来到保护我们的人民。奥斯汀亦都强调说，这个与以哈冲突无关，亦都不构成美国对以哈冲突态度的改变。拜登总统星期三罕见地是向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发出信息，警告德克兰不要将中东地区的美军人员作为袭击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亦都说，如果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部队是袭击美国人员，华盛顿将会迅速果断地作出反应，但这些警告显然无效。主责伊拉克美军星期四受到3次攻击。专家认为，近年来美国对伊朗支持的针对中东美军的袭击一直缺乏强劲持续的反应，伊朗不断测试美国的红线所在。奥斯汀今年3月在国会听证的证词当中说，自拜登上台以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受到由伊朗支持的团体的83次袭击，美国只是作出4次重大反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沙赫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的攻击缺乏一贯的回应，造成一种美国被伊朗吓了的印象，而不是美国威胁了伊朗。根据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27号的分析报告，在过去一星期的多次袭击事件表明，伊朗政权正是试图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采取武力应对以色列和当地美军人员面对的威胁。报告说，美国只是依赖有限的空袭，包括明确避开打击伊朗的资产，目的在于限制升级，并不能是威胁伊朗政权，以及是自2021年以来针对美国军事力量发动100多次袭击的伊朗代理人。伊朗政权攻击美国人员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对待是来自与伊朗相关的威胁的军事打击是有限，而且亦都是不持续。在美国空袭叙利亚之后，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以色列扩大了地面行动，并且切断了加沙与巴勒斯坦领土的通讯。 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星期六说，在以色列军队扩大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进攻之后，哈马斯在加沙的武装分子准备全力应对以色列的袭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国防部正是争分夺秒地向该地区部署近12套防空系统，以保护驻扎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免受飞弹和火箭弹的攻击，并且暂时是说服了以色列推迟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击。前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专家迪米洛说，美国促使以色列推迟地面行动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同以色列国防军就人质谈判进行协调，并且争取是更多的时间来到增加军事能力的部署，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萨德反弹道飞弹的系统、远程航空资产，当然还有两个航母的打击群等，以应对真主党或者是伊朗。两者都是比哈马斯拥有更先进的能力，他们参战的最差的情况。他说美国担心以色列对加沙进行重大地面入侵，可能会成为伊朗代理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导火线，包括真主党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400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声言要清除哈马斯，但加沙地面战的前景是非常艰巨而残酷，外界还未清楚以色列最终将会怎样决定实现这个目标。由伊朗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军队在边境地带频频交火，其他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和激进组织亦都跃跃欲试。一旦以色列在加沙地面战当中失利或者陷入困境，真主党可能会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甚至伊朗亦都可能参与。以哈冲突有外人，并且演化成为持久性大规模区域战争的风险。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华盛顿中东政策研究所近东政策负责人大卫辛克尔是发文章表示，加沙的地面的进攻开始后，伊朗的代理人可能会在伊朗的鼓励或者指示下加入战争，或者至少加强攻击该地区内外的美国人员和利益。美国国防部10月26日表示，900名美军正是前往中东或者已经是抵达该区。美国亦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两套的铁穹系统。美国早前已经向中东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一个萨德系统和更多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A10、F15 和 F16 战机，一支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精通城市战和具备打击伊斯兰国经验的军事顾问等等，目的在于增强威慑。但是拜登政府多次说不会派美军参战支援以色列。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亚当·史密斯10月20日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活动上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以色列决定发动的地面攻势，还是因为真主党或者什叶派民兵当中的某些人决定加强攻击，美国在中东的风险无疑会增加，但是美国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确保事态不要扩张。他们必须是非常明智和谨慎作出回应，对威胁回应非常谨慎，美国不要越过那条线，不要卷入更加广泛的冲突。前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专家迪米洛认为，美国在以哈战争当中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降级冲突，以帮助避免一场毁灭性的区域战争。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派驻以色列军事顾问主张不要全面进入加沙，而支持有针对性的攻击和空中支援。迪米洛说，美国地面部队不会参与对加沙的任何攻势。他说，正如国安顾问沙利文和其他美国官员所说，美国地面部队不会参与对加沙的任何入侵，但如果最终有必要，例如第26海军远征团这样的特种部队可能会被要求是协助非战斗性的任务，例如紧急疏散美国驻黎巴嫩、巴格达或者其他地方的大使馆。目前约有900名美军驻扎在叙利亚，另外有2500名美军驻扎在伊拉克，重点是防止伊斯兰国组织死灰复燃。迪米洛说，如果在伊拉克或者叙利亚的美军成员身亡，将会成为美国直接介入的最可能的导火线。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亦都可能会激发美军的武力行动。迪米洛说，除非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否则美国不会对伊朗本身进行攻击，或者在黎巴嫩边界的附近对真主党进行空袭。他认为，鉴于伊朗知道自己将面临的后果，这种情况仍然不是那么可能发生。 如果美国认为以色列有崩溃的危险，美国将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迪米洛认为，从伊朗的角度来讲，伊朗面临复杂的战略权衡，未必会冒险和美军正面对抗。他说伊朗或者愿意舍弃哈马斯，如果能够保住真主党，后者对伊朗来讲是一个远比哈马斯更有效的代理组织。他认为伊朗亦都意识到，在面对压倒性的美国火力的时候，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希望直接卷入冲突。伊朗地面部队星期五启动了为期两日的演习，测试200多架直升机的飞行的战备。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星期四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以色列是继续是袭击加沙，美国将会难逃战火。伊朗否认参与了哈马斯10月7日的恐怖攻击，美国亦都说未取得相关证据。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哈马斯在10月7日之前的几星期派出几百名战士在伊朗接受了专门的战斗训练。前以色列总理顾问沙克特说，以哈战争本质上是美国、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的伙伴和盟友与伊朗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之间更加广泛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获胜，否则中东战火将会绵绵不绝，美国必然会卷入其中。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在《华尔街日报》系发表文章说，自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安抚撤离政策，为缓和美伊关系，是减少了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破坏了美国的联盟，让恐怖分子更加胆大妄为，给予伊朗的资源将会让系真主党和哈马斯变成强大的破坏性力量。他认为这个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2015年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奥巴马政府相信核协议是避免中东战事的唯一出路。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核协议，重启经济制裁，对伊朗奉行是极限施压政策。拜登政府就有意重返伊核协议，并与他是进行外交接触。上个月批准解冻6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换取美国的人质。但是以哈冲突扰乱了和平化进程，美国政府在两党压力下暂停支付这批的资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者、前美国国防部顾问哈尔布兰兹在彭博社写文章，是呼吁施压伊朗是防止以哈战争的蔓延的关键所在。除了鼓励攻击美军，伊朗跟住落嚟都可能增加发展浓缩铀，制造新的伊朗核危机。布兰兹是建议美国必须向伊朗明确表示，对美军的攻击将会导致美国对伊朗军队本身发动强烈的回击，因为适度的回应只会将主权是交给伊朗。他认为美国将要是冒住局势升级的风险，阻止中东危机升级。即使是这样，未来几年该地区仍然将会面临更加暴力、更加混乱的局面，除非拜登团队能够恢复伊朗对美国势力的尊重。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侯塞恩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要做的是公开或者透过第三方和外交管道，是对背后的伊朗就是表示，听住，如果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被你们激进组织当中任何人袭击，美国将会袭击伊朗境内，如果美军不安全，伊朗亦都不会安全。侯塞恩认为，如果美国与伊朗建立这种威胁平衡，伊朗将会后退。他说，从2020年1月美国消灭伊朗最有权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到拜登当选总统之前，伊朗没有轻举妄动就可以证明。他说，这个就是伊朗政权的运作方式，他们会看到你的红线在哪里，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伊朗的红线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报道。